佛教慈悲观与道德教育，湖南师范大学演讲，2011年11月18日晚上，主持人致辞。下午好，今天是个非常难得的日子，初冬的小雨洒在湖南师大的校园，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将为我们做一场关于佛教慈悲观的开示。慈悲观是大乘佛教的精华，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人人都需要慈悲观的道德教育。慈悲是无私的爱，慈悲是广博的包容，慈悲是人间最美好的礼物，慈悲是心灵最圆满的幸福。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尊贵的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开示。很高兴来到湖南师大的生命科学院跟大家一起交流，今天的话题是佛教慈悲观与道德教育。一，当前急需佛教的慈悲观。在座的很多人对佛教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其实不说佛教中更深的道理，单单是他的慈悲观就是当前必不可少的。如今的人们对科技手段的掌握日新月异，聪明才智也是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然而遗憾的是好多人特别缺少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慈悲的心态。你们在课堂上曾学过许多知识，但是有没有学过怎么样做人，怎么样饶益社会，怎么样帮助一切生命呢？你们生命科学院经常做各种动物的解剖，来研究生命的本质。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渴望快乐而不愿感受痛苦呢？曾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注意你的心态，它会成为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它会成为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它会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成为你的人格；注意你的人格，它会影响你的命运。所以，一个人的心态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命运。如果没有慈悲的心态，人生难免会以悲剧告终。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慈悲？对此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解释得非常清楚，他是这样讲的：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也就是说，慈是给一切生命带来快乐，悲是让一切生命远离痛苦。当然这里的一切生命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所有的动物。然而现在人们非常缺乏这种理念，一看到动物第一个念头往往就是它的肉能不能吃，皮能不能穿。不但对动物如此，包括对于人类，有些人也打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旗号，为了一己之力不惜损害许许多多人的健康。比如一些药厂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制造各种假药害人，食品行业经常有耸人听闻的内幕曝光，人家对此也司空见惯。医院里的白衣天使不知从何时起，救死扶伤的光环已悄然褪色，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黑白无常。还有一些老师原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也沦为了误人子弟的元凶。甚至前不久杭州有个女老师提出宁可为妓绝不为师的口号，引起了国内外一片哗然。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有些高校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也开始纷纷放弃底线，为了钱什么都肯干。听说有个北大才子毕业后由于找不到工作就以卖猪肉为生，当地县委书记觉得太屈才，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工作。可是他不太会做人，与人交往的能力特别差，跟谁都合不拢，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又回去卖猪肉了。现如今 人们的伦理道德日损，这不仅跟社会风气有关，跟学校的教育也有极大关系。假如学生平时耳濡目染的都是赚钱的好处、发财的方法，除此之外对大众没有任何责任感，对自己没有任何道德约束，那人类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可怕。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过，培养一个人的心智而忽略道德，无异于给社会树敌。二，佛教的慈悲遍及动物。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佛教的慈悲观。一个人如果没有慈悲心，内心只有对物欲的贪婪，就会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到头来不但害了别人，也会害了自己。正如佛经中所言，贪爱毒之过，能害一切人。而要想真正升起慈悲心，最好是从佛教中汲取。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慈悲范围最广。像儒教虽然提倡仁，认为在仁、义、礼、智、信中人是最高的境界，但他们的人也仅限于人类，为了父母等，也有杀鸡捕鱼的现象存在。相比之下，佛教的慈悲跟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它不会伤害任何生命，包括动物在内。诚如《大庄严论经》所言，佛法大慈悲，终不伤害物。特别伟大的圣天论师在四百论中亦云，如来所说法略言为二种，不害生忍天，观空正涅盘。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宣讲的一切法，概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通达万法皆空的智慧，一种就是不害任何众生的慈悲。这种慈悲不单单是一种口号，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佛教的方方面面。就拿藏传佛教中的藏医来说，从古至今从未做过动物的活体解剖，藏药里所有的动物成分都是在动物死后才入药的。藏医的治病理念是给予众生安乐，但绝不把人的安乐与杀生画上等号。其实不杀生并不代表不能治病，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非常反对杀生，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意思是什么呢？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去杀害动物的生命，只会让自己离生越来越远。现在有些人为了所谓的营养就炖鸡鸭、吃鱼虾，并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不对。其实你吃这些动物不但不会延年益寿，反而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是一种因果规律。当然对动物要心怀慈悲，并不只是佛教徒才这样提倡，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也完全支持这个观点。今年11月，在英国伦敦街头，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演员萨拉·霍尼韦尔上演了一次反对肉食的行为艺术。他半裸着躺在一个巨大的盘子上，周围摆放着假的薯条和青豆，盘子旁边是善待动物组织的标语。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你盘中动物的处境，他的这种行为艺术就是希望激发人们对盘中动物的同情心。印度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圣雄甘地也曾说过，从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可以判断这个民族是否伟大，道德是否高尚。这句话可谓意义深刻，理应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有些年轻人听了可能不信这一套，难以接受这种理念，但等你年纪慢慢大了，有些道理通达了，就会体会到生命的珍贵，明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尊重。昨天我们在一个公园组织放生，有一位大学老师也参加了，他说自己差不多20年前就在这个公园办过婚礼， 当时由于不信佛，婚宴上杀了很多生命，如今他对往事非常后悔，希望多参加放生，也算是对当年的一种补偿。所以真正的慈悲不仅仅是对人类，还应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三，出家对父母是不是一种不慈悲？或许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佛教如此慈悲，那为什么让人出家弃父母于不顾？如此不孝，岂不是与慈悲直接相违？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由于一些电影和媒体的错误引导，如今很多人对出家的认识都是负面的居多，根本不知道出家是最大的孝顺。要知道，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这一世，对父母的孝顺也不是给他们一些钱，经常去看看他们就可以了。从长远来看，以金银财宝、饮食衣物供奉，不能圆满报答父母的恩德，唯有引导他们行持正法，才是真正报答了双亲之恩。就像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中所言，非饮食及宝能报父母恩，引导向正法便为公二亲。莲池大师也讲过，亲德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只有让父母彻底离苦得乐，子女才能成就孝道。莲池大师还把孝分为三种，孝、大孝、大孝之大孝。其中大孝之大孝就是令父母永远离开痛苦，获得快乐，这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也是出家后可以给父母带来的。因此作为子女，自己一定要多行持善法，同时尽量劝父母不要杀生，行善断恶，这样对他们生生世世的安乐才最有利。所以从各方面来了解佛教，这一点很重要。四，国外对佛教慈悲观的尊重。现在汉地很多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没有重视佛教的理念，这一点特别可惜。在国外，像泰国，把佛教跟学校教育合为一体，许多学校的顾问或主要负责人都是佛教徒、出家人，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与佛教有关，并且每个礼拜要参禅、念经等，甚至高等学校还有更深一层的教学内容。这样久而久之，绝对可以引发大众的慈悲心，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关爱众生。还有英国，前几年已立法规定将佛教列入中小学课程。他们认为佛教以缘起法、四圣谛为基石，符合当今科学，亦为西方人所接受，而且佛教倡导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又主张慈悲、和平、非暴力，对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安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见佛教的慈悲观对现代人来说不可缺少，它虽不像很多时髦的东西那样吸人眼球，但就如水和空气，淡的让人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可在任何一个环境中离开它都不会活很久。五，慈悲观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当然你们也许特别想听怎么样保养身体，怎么样让自己快乐，修什么法马上减轻压力，而一听到所谓的慈悲观，不少人就兴致索然，昏昏欲睡。其实你们将来在社会上不管做什么，最需要的就是今天所讲的内容，慈悲。如果没有慈悲的心，没有关爱他人的心，整天不顾一切追名逐利，那你就算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对社会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大乘佛教的慈悲提倡关爱一切众生，这对很多大学生来讲可能太高了，恐怕很难做到，但即便如此，起码你也应具有一颗善良的心。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善良实际上是每个人的天性， 有些人的善心就算暂时被蒙蔽了，但只要后天的方法得当，也可以让他慢慢苏醒过来。尤其在大学里，如果对佛教的慈悲观有一些了解，比如慈悲还包括缘众生的慈悲、缘法的慈悲、无缘的慈悲，并将他的教义深入挖掘，同时多学习一下《大智度论》等大乘论典，这对大家来说肯定有很大的利益。退一步说，假如你实在对慈悲没兴趣，也可以先认识一下佛教的智慧。佛教虽然起源于2500多年前，但如今最尖端的天文学、地理学、宇宙学、量子力学、医学、生命学、社会学等，这些内容无不含涉，而且从中都能找到最准确、最究竟的答案。所以，佛教的高深莫测，当今许多知识分子需要了解。若能如此，你得到的只有利益，而不会有任何损害。现在有些人喜欢胡思乱想，我对佛教不能学得太深了，不然以后会不会出家了？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在佛教中，有对出家人的教言，也有对在家人的教言。佛陀并没有要求每个人只要一学佛就必须看破红尘到山里去出家，因此希望以后大家对佛教不要有这么多的误解，而应正面学习一下许多经论的教义。这个社会如果人人有一颗慈悲心，多为他人着想，其实很多悲剧就可以避免。前几天甘肃有一辆幼儿园的校车被撞，事故原因是严重超载，只能载9个人的车却装了64个人。这起交通事故造成了21人死亡、43人受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发后，当地一些领导被停职调查，全国各地开始高度重视校车的安全，很多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如此亡羊补牢虽然也很有必要，但如果人们心怀慈悲，经常关注孩子的安全，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许多危险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慈悲，人人若都有这种理念，把慈悲当成理所当然，就算不能杜绝一切恶行，至少也会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所以今后的学校教育理应把培养慈悲心这一块放在首位，不然的话，我曾看过一本《道德发展论》，里面就讲了，无论是任何国家与民族，如果完全抛弃了道德观念，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就会经常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天下一片混乱。你们在座的师范学生，以后有些人肯定会当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想法与行为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学生，所以大家不能成天只想着自我，而置社会的利益于不顾。现在不少大学生只想自己找个满意的对象，组建一个舒适的家庭，钱再赚得多多的，这就是一辈子追求的目标。至于社会需要自己做点什么，压根儿从来没想过。相比之下，以前完全不是这样。古人读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现在的学生们，谁有这样的万丈豪情？其实就算你日日夜夜为了钱奔波，不惜一切代价只想发财，可最终能得到什么呢？揭开外表的繁花似锦，只剩下了内心的压力山大。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不健康了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如果教育缺德从而导致了心理不健康，那到任何一个医院去都无药可救。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后对道德教育不得不重视，无论你从事什么教育行业，都应想办法教学生怎么做人，灌输一种善良的教育，同时也应让他们懂得孝顺。 这方面可以学习《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论语》等传统文化，也可以学习《善生经》《盂兰盆经》《父母恩难报经》等佛教典籍。通过这样的学习，很多人的善心就会慢慢涌现，哪怕帮别人一点点，或是孝顺自己的父母，也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而不是被动的。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不然人人眼里只有自己，就像开车时人人都往前冲，最后只会令交通堵塞，谁也过不去。如此，受害者到底是谁？就是你自己。因此，利他就是利己，无私的慈悲心是世间上最好的礼物，能带我们步入快乐的坦途。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你们将来培养的每一个人，可以将慈悲的阳光遍洒于整个世界，开启芸芸众生的幸福心莲，让每个人绽放出美丽的微笑。湖南师范大学问答附。湖南师范大学问答，2011年11月18日晚上。一，问，我是来自长沙大学的老师，最近在看一位法师的弘法讲座，他说佛经是一半骗一半空，骗是为了劝，开始都是骗大家，让大家产生敬佩之心，但最终的目的是劝大家断除贪嗔痴慢疑。对于这句话，您是否赞同？答，他说佛经一半是骗人的，这个我肯定不承认。我学习佛法，研究佛法这么多年，没有一刹那这样认为过。只不过佛经有了义不了义之分，所谓的不了义是为了接引根基不够的众生，暂时给他讲一些特殊法门，到了最后待他的根基成熟了，再慢慢宣说究竟的法义，引导他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如果把不了义认为是骗，用词可能不太恰当。要知道语言有贬义词褒义词之别，作为佛教徒，对佛经的金刚语应该有正面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确实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纵然大海离开了波浪，佛陀也不会欺骗众生，这是前辈大德异口同声赞叹的。佛陀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个道理，都是颠扑不破的无价之宝，无论过了多少时代，也都经得起推敲与观察，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欺骗。二，问，我是酒店管理专业的，请问佛教慈悲观对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答，佛教慈悲观对当代大学生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现在很多人追求金钱，但实际上就算你拥有很多钱，你可以买车买房子，百般享受也随之而来，你也不一定真正快乐，钱财也很难陪伴你一生。而你心里若有一种慈悲观，这种财富就会用之不尽，无论你在人生中遭遇什么，面对它都可以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帮助身边许许多多的人，这样的生命非常有意义。所以希望大家能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现在人们提倡低碳生活，而我们佛教中提倡低贪生活，只有贪心越来越少，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欲望，以随缘心来面对一切。这样的人不管在哪里，即使住的是露天郊外，吃的是粗茶淡饭，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否则一辈子都在贪心的驱使下拼命地往前追往前赶，到了死时才发现人生竟然如此苍白，这时候叹息也没有用了。问，作为一个大学生，怎么样才能升起这种慈悲观呢？答，慈悲观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好友的鼓励、家人的影响， 以及经常翻阅的大乘经论，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善根。没有善根的人，听了多少佛教的慈悲理念也一点感觉都没有。反之，前世若是修学过大乘佛法，其生中上师稍微指点一下，哪怕只听了一次短短的讲座，看了佛经中的只言片语，自己的善根也能马上苏醒过来，从此人生有着巨大的改变。在佛教中，这被称之为福报。有福报的人经常会有一些佛缘，没有福报的人总是遇到各种魔缘。所以每个人的根基和因缘不同，升起慈悲观的程度也不一样。问：我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请问佛教对生死持什么样的观点？答：佛教对待生死跟世间人完全不同。世间人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如同大地上长草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一个人的死亡如同灰尘被风吹走了一样，说没有就没有了。但事实上，每个人并不是只有这一世。无始以来，我们就在生死中流转了无数世，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而已。而且就算我们这一世死了，生命也一直会延续下去，并不会以此而中断。所以佛教中为什么劝人要多做善事，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善事，经常杀生造恶业，也许今生中果报没有现前，但是在来世它一定会成熟在你的身上。一切苦乐皆自作自受，故望大家不可不慎。问：我们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应该怎样对待生死？答：要永远行持善法，永远断除恶法，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这就是佛教对我们行为的基本要求。若能如此，将来你无论转生到何处，都会感召快乐。也许有人觉得不可能吧，从小到大老师就没有这么讲过，父母也没有这么讲过。其实有些真理老师和父母也不一定懂，毕竟他们的成长环境跟你相似，不明白这些也不足为奇。尽管他们在某些层面上对你的人生有诸多指点，但在生死大问题上，他们却跟大多数人一样茫然无知。其实我跟你们年轻人交流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更多人懂得生命的这种延续，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真理在佛教中讲得特别清楚。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想拉拢你们，就拼命地自卖自夸，说佛教如何如何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信不信这些完全是自己决定。但大家不要因为是大学生，是大学老师，未来似乎有美好的前程，有丰厚的待遇，就以傲慢心来掩盖一切。你们以后有时间的话，还是应研究一下大乘佛教，看里面到底对生死是怎么讲的。古来许多高僧大德都强调生死是大，生死确实是最应关注的终身大事。很多人认为找个对象一辈子相依为命就叫做终身大事，但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夫妻两个人一起生活最多只有几十年，然后就没什么感觉了。而只有生生世世的快乐和痛苦才是每个人需要重视的，才是你们的终身大事。四，问：现在有个慈善家叫陈光标，捐出的善款已达几亿人民币，但他做慈善非常高调，比如他会砸掉自己的大奔，要求员工和他一起骑单车上下班，以此提倡低碳环保。或者他本人五音不全，却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给参加演唱会的农民送猪、送拖拉机、送红包。如今不少舆论都抨击他是在作秀，不知道在佛教里是否赞成这种高调的慈善行为。答：关于他的有些报道我也看过，但具体情况是怎么样我没有详细了解过，所以不敢妄自评论。总的来讲， 假如自己所做的善行真的对别人有利益，就算高调一点也无可厚非。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举办的慈善晚宴也都比较高调，在很多公开场合也常常宣扬慈善理念。这一切不但不值得抨击，反而理应随喜。当然，一个人的善行若是表里不一，有很多漏洞的话，慢慢也就会被人们发现的。如今中国的慈善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前不久创立壹基金的李连杰就说，中国的慈善若想达到美国的标准，起码还需要30年。的确，如今慈善缺乏相应的立法，因此有些慈善家的慈善行为确实还有待规范。不过按照佛教的观点，一个人的善举只要对众生有利，哪怕高调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毕竟别人一般不敢出头露面，他却顶着众人的攻击，为了利他而不顾自己，这种精神相当可贵。当然也有些人打着慈善的旗号，为了自己而大肆敛财，种种行为特别恶劣，所以这些方面很难下定论，大家需要睁开智慧的眼睛，然后细致地做取舍。五，问，我是经管系自然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一直以来我很崇尚佛教的慈悲观等教义，但近年来当我出入一些旅游景点，发现宗教逐渐被商业化时，觉得很愤怒很痛心，甚至会敬而远之。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宗教商业化的问题？正统的佛教未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应当怎么样立足？答，你这个问题很好，你的感觉跟我有一个地方相同，就是看见许多宗教场所被商业化时，自己很心痛很伤心。但不同的是，我并没有特别愤怒，也没有对谁生气，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众生的共业所致。当然你提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现在汉地许多寺院都在卖门票，人们花了很多钱进去以后，基本上听不到佛教的教义，只是看到一些佛像，这些佛像在他们眼里好像也跟美国白宫旁边的华盛顿雕塑没有什么区别，寺院完全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种现状令人悲哀。其实我在极个别寺院也讲过，现在有些寺院根本不需要很多钱，该造的殿堂已经造完了，出家人也没有用过这些钱，那么供养三宝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大家应该好好观察，作为当地政府最好不要把寺院当成赚钱的工具。如今很多寺院没有自主权，好多决策都是政府在操控，游客去寺院买门票的钱大多数也落到政府手里，就算是为佛贴金对佛做供养，钱也不一定100%都能用上。而我们藏地除了极个别的大寺院以外，到目前为止许多寂静地方的寺院并没有沦为旅游景点，有人去那里朝拜的话不用买门票，而且有法师讲一些佛理，让大家回去时内心满载而归。原来对佛教不懂的地方这次终于恍然大悟了。可是在汉地据说有些老板把寺院全部买下来，让一些人假扮成和尚，花言巧语的骗游客，让这些人掏很多钱求保佑，结果钱却落入了他们的腰包。这种现象特别可怕，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再次呼吁，佛教道场跟旅游景点要分开，旅游景点可以让旅游局来管理，而佛教道场谁都可以去，不用买门票。进了佛教道场以后，大家不仅可以朝拜佛像，同时还要有法师给他们讲经说法。如今想了解佛法的人特别多，包括大学生等年轻一代，也对佛教非常感兴趣。然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就是传法的人。假如出家人把佛教最简单的慈悲观、利他观经常给大众灌输，那么别人去寺院哪怕只有一次，也能对他的一生都有帮助。六，问，我是服装设计班的学生，是个无信仰主义者，今天的问题若有冒犯还请您谅解。 现在科学证实，动物蛋白质可以使人体更强壮，但佛教却不主张杀生。科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而佛教认为生命是在不断轮回。那么请问您觉得科学发展与佛教文化怎么样共存呢？答：我特别喜欢非佛教徒的问题，你们的提问有时候对我似乎更有价值。佛教与科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科学分为三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智科学。其中的心智科学，在20世纪以前，科学家研究的很少，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才开始关注这领域。像如今的哈佛大学，在研究生命真相、前世后世存在、轮回的科学性等方面，就有着前所未有的一些突破。你说现在科学证实动物蛋白质可以使人体更强壮，但这种观点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支持的。像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就反对肉食而提倡素食。现在人们常常听到科学证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科学，而是一些广告。好多营养品明明对人体不利，却打着科学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走进千家万户。而在西方，许多营养学家和医学家从来不吃这些营养食品，因为谁也不敢保证里面添加了多少有害物质。此外，你说科学认为人体源于精卵结合，这是以前的一种观点，现在很多公认的科学家也正在探索生命是否可以延续、前世后世是否存在等问题。这些方面的案例我在其他学校也引用过，希望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详细阅读一下这方面的书。七问：我是树达学院的一名老师，佛教讲上报四重恩中就有一种恩叫父母恩，但现在很多学生对父母有想法，平时对父母的伤害也往往最大，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答：报答父母的恩德对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按照佛经的观点，即使将父母扛在自己的肩上转绕整个宇宙，也报答不了父母之恩。很多佛经中都提到了对父母要报恩，当年虚云老和尚三步一拜朝五台山，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大恩。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跟最亲近的父母往往冲突最大，这种现象不太好。弟子规中讲过，父母哪怕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也应以柔和的语言跟他沟通，不要惹他生气。如果他特别生气了，这时候就不要说，等他心情缓过来了再慢慢跟他讲。假如实在讲不通，作为子女也应尽量随顺。有些子女可能因为前世的姻缘不好，整天跟父母吵吵闹闹，对此自己一定要忏悔，并要学会理解父母，这样就能化解一些。不管怎么样，父母显现上再不对，子女也不能太过分，而应以一种感恩心来对待他们。八问：我是酒店管理专业的，利用暑假课余时间偶尔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见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需要救助，一个治愈的希望大，一个小，而一笔资金只能帮助一个孩子时，许多人就会选希望大的孩子。但我认为生命是平等的，这对另一个孩子不公平。请问如果从佛教的慈悲观出发，您会做怎样的选择？为什么？答：这个难度比较大呀，我以前也碰到过。有一次我遇到两个病人，一个说是癌症晚期没办法救了，一个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当时施主只能资助一个人的治疗费，他们就问我怎么办。其实从生命的意义上讲，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但当时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书了，说那个人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把钱花在他身上也是杯水车薪。而另一个人医生说还有一份希望，后来我们经过共同商量，决定把钱用在另一个人身上。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跟这两个病人非亲非故，对他们完全是平等的。 可是若以医生的言语为依据，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辜负施主的一番托付，我们只好做出了取舍。的确，没过两天，癌症晚期的病人就去世了。万一钱用在了他身上，希望也不是很大。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此时一定要跟大家共同商量。佛教中也讲民主，世间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跟佛教的结魔仪轨比较吻合。不然的话，让我一个人做主，也害怕担不起这个因果。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要有民主意识，跟相关人员来商量决定。九，问，我是旅游管理班的，您刚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我们在做善事时，如果为了追求一个善报，是不是体现了人性自私的一面？答：佛教中做善事层次是不相同的，最低的层次行善是为了追求善报。今天我供养佛陀做善事，是想自己未来获得快乐。中等的层次是把我做善事的功德回向给天下无边的众生，让众生得到快乐。最高的层次是明白所做的一切如幻如梦，我做的善事和我全部不缘，安住于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中，这叫做三轮体空。当然也有人连想获得善报的概念都没有，只是随顺别人做一个善事而已。所以做善事有很多种，并不只是为了求一善报。十，问，当今全球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到处都存在着压力山大，我们个人也要面对生活上工作上的许多压力，我想问一下，这些大到全球小到个人的压力，佛教中如何来化解？有人说要放下，但压力不是说放下就不存在了。答：压力太大了，往往是由于欲望太大了，所以即便大家不能完全放下，至少也要懂得知足少欲，生活上一切随缘，不要让心中的贪欲过度膨胀。假如你们对生活的要求特别高，一定要买几套房子几辆车子，一辈子当房奴当车奴，到死也没有还完债，这样的人生压力肯定特别大。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应该降低贪心，减少欲望，尽量的知足少欲，同时要懂得谅解别人，不要稍有一点点不开心就马上怨天尤人，抱怨社会，抱怨父母，抱怨身边的人。其实按照佛教的因果理念，你这一世若有福报，财富便会不求自得，没有福报的话，再怎么样拼命追求，也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穷。所以希望大家能明白一些佛理，以随缘的心来面对一切，如此才能活得自在，这也算是一种放下。十一，问，我是一名老师，听了您的演讲，我们很受启迪，慈悲心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确实非常重要，但在生活中，我跟朋友聊慈悲心时，有个朋友曾反驳说，你在高校里当老师，面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在公司里竞争特别激烈，如果发起慈悲心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甚至连饭碗都没了。我自己学得不好，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请您开始。对于大乘慈悲观，别人不了解也是正常现象，因为这是非常深奥的一种境界，有些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所以不能接受也情有可原，但这种思想对人类社会十分有利，因此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也应全力以赴地给别人宣讲。有些人就算一开始接受不了，但慢慢的也会从误解到了解，从了解到通达，最后假如他从中受益匪浅，就愿意把这种精神传递给相关的人了。真理本来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一定人人都能明白，但只要我们以一种对社会负责、对人类负责的善心，将此传授给有缘的人，久而久之，他们应该会接受的。问，我还有个想不明白的地方， 慈悲心有没有国界呢？答：真正的慈悲心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信仰，只要众生受苦受难，我们有能力的话，就应该无有任何偏袒心，去救济他们，帮助他们。当然，慈悲心的范围还要包括动物在内。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就是对动物的慈悲。昨天我上飞机时，看到托运行李的几个工作人员，在搬行李箱时，见到有几箱兔子，就故意一个个使劲扔。看见兔子的惊慌失措，他们开心的哈哈大笑。当时我特别不忍心，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在飞机里默默念观音心咒。其实动物也是生命，从这小小的行为中也能看出有些人的残忍，所以我们的慈悲心一定要像阳光一样遍及动物和其他人的身上。阳光的普照不分什么国家什么种族，同样我们对所有的众生也务必要一视同仁。十二，问：我十几年来深受精神障碍的困扰，我有一种强迫症，或者叫恐惧症，是从小就与生俱来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根本没有自信，不可能得到救赎。虽然现在学佛后好了很多，但在全国像我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医学却没有办法治疗，请问上师如何才能消除这种痛苦？答：假如今生患有一种恐惧症，按照俱舍论士的观点，是前世故意乱抛一些小生命，让他产生恐惧心所招致的果报。若能经常念药师七佛的名号及药师经，对遣除这样的痛苦和疾病很有帮助。倘若你有更高的境界，还可以观想世间上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受苦者，愿他们的痛苦我来代受，我的快乐回向给他们。如此修持，自他相换，也能迅速减轻自己的痛苦，并逐渐获得康复。十三，问：请问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
如果您没有兄弟姐妹，您会出家吗？
会。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您是独生子女，那么您这个抉择算不算不孝呢？
答：
你问得很好，很多人担心我答不上是吧？
哈，我遇到过很多，没问题呀。
以前我出家时，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但并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我就可以放心的不管父母了。藏地和汉地的文化背景有些不同，一般在我们藏地，家里出一个出家人是无比光荣的事情，即使父母没有人养，他们晚年也可以到寺院附近过安详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怨言。其实刚才在演讲中我也提过，按照莲池大师的说法，真正的大孝不一定是给父母房子财物，而是应该对他们的生生世世负责。表面上看来，出家后似乎无法对父母尽孝，承欢膝下，但实际上子女出家修行的功德对父母绝对是有利的。在我们佛学院，有些汉族人出家，刚开始时父母也很不理解，但到了后来，这些父母接触了佛教后，慢慢开始学习，甚至自己也出家了。所以我的回答很简单，无论我是独生子还是有其他兄弟姐妹，由于明白了佛教可以给众生带来什么，所以都会选择这一条路，而这种选择可以真正报答父母的恩德。问：通过媒体，我们常看到一些僧人开宝马，手里拿着 iPhone 诺基亚，虽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我想问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答：这种现象可能要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方面，佛教徒不一定全部是好的，里面也有一些腐败分子。像有些出家人把信众做功德做慈善的钱自己偷偷拿去享用，该做的功德却没有做，这种因果报应非常可怕。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有些上师，为了方便弘法利生，施主供养他一辆车或者其他财富，按照施主的意愿和要求，这个东西必须他用，
这样也是可以的。佛教的毗那耶经中讲过，倘若你前世福报很大，今生不需要勤作就腰缠万贯，那就算是一个出家人。所住的房屋价值500金钱也是允许的，所吃的东西具足百味也是可以的，这些都不算违背戒律。现在是21世纪，出家人不一定都要穿破烂的僧衣，个别人有能力的话也可以享用自己的福报，但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敛财，那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迟早会受到今生或来世的各种报应，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分为二的去分析。14，问，我是刚学佛不久的一个佛子，接触佛法之后，我觉得爷爷奶奶非常可怜，因为他们年纪很大了，特别害怕死亡，但又没有信仰，每天都在等死的心态中度过。而藏族的老人非常有信仰，每个人都很快乐。请问汉地老人应该怎样学佛才能断除对死亡的恐惧？答，你说得很对，我经常也有这种感觉。在我们藏地，很多老人从小就念佛，死时也念佛，所以大多数对死亡并不害怕，只是把它当成换一件衣服而已。而汉地的很多老人由于没有信仰，到了临终时特别恐惧，无依无故，许多现象看起来非常可怜。在座年轻活泼的学生们，其实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痛苦，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点把握。假如大家在年轻时，在有精力思考时，懂得了生老病死的真相，到了那时内心就会有一分坦然。当然你们因为环境的影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一下子转过来也比较困难。但即便你不信佛教，也可以思考一下佛教所讲的道理。假如它确实言之有理，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不接受的原因是教育导致的，还是因为它不是真理？若能这样多方面观察，并逐渐深入了解佛教，那么在以后面对死亡时就不会特别无助了。否则一旦等你们老了才让我讲一个道理，叫你马上就不怕死，这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希望大家对死亡还是要尽早准备。15，问，我是中南大学西南分院的职工，请上师慈悲摄受。我看到一个不学佛的人对佛法萌生的兴趣，就给他推荐您大学演讲的书来看，这对他很有启发。请问您经常不辞辛劳地去许多大学演讲，这是源于什么初衷呢？答，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许多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全人类得到快乐。今天我来到这里，虽不敢说自己内心一尘不染，但也是因为看到现在许多年轻人思想很空虚，自己虽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作为一个出家人，作为修学大乘佛法的人，还是想尽心尽力为大家指一些方向，希望每个人能找到真正的人生之路。出于这种发心，我经常去往不同的大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跟大家交流一些真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既没有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也没有站在非佛教徒的立场，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跟你们一起探讨真理，寻求真理。在座的每一位学子可以说人生才刚刚开始，如果开始的路就走错了，那么今生也会苦，来世也会苦。如果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那即使以后没有得到很多的财富，很高的待遇，至少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老师和父母，对得起整个社会。我们今天的聚会看似是一个偶然，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的因缘。对于有些人，我们以后可能还会见面，而有些人今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以后能想得起来，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
为此一定要早做准备。人需要大慈大悲心，有了它，无论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都会非常有意义。它给自己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金钱，超过一切。对此，大家一定要再三思维。主持人结语：非常感恩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和慈悲解答。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堪布仁波切致以诚挚的感恩。接下来有请树达学院经济管理系学生会副主席致答谢词。尊敬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非常感谢索达吉堪布仁波切的精彩开示。堪布的演讲和对大家问题的解答给了我们很多收获和启示，让我们认识到佛教的慈悲观是多么美好、多么珍贵。的确，如果整个社会缺失了慈悲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将不复存在。如果我们心灵失去了慈悲，内心就会变成干涸的沙漠，不但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甚至会连最基本的幸福和快乐都不能获取。当代大学生不缺乏才华，不缺少智慧，最缺少的是高尚的道德教育。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大潮的冲击之下，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人主义的功利化，社会责任感日益淡薄，自我意识愈发凸显，道德认知与日常行为脱节。越来越多人求职和学习的目的是奔着追求金钱和地位而失去的。这一切问题在大乘佛教里原来有着最圆满的解答钥匙。堪布仁波切为我们解释了何为大慈大悲，以及对人的慈悲、对动物的慈悲。他为我们点燃了慈悲的烛光，给我们浇灌了慈悲的甘露。这一刻，我们内心充满了佛法的滋润，也让我们产生了深刻的思考。相信堪布今天的演讲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开始，佛法如此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树立慈悲观和学习慈悲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在行动中一点一滴地去努力、去探索。唯有如此，人的心灵幸福、整个社会的平安和谐才能够得以实现。再次感谢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下午，值得我们深深铭记。它将开启我们今后的佛法探索之旅、心灵慈悲之旅。愿以此功德庄严慈悲观，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让我们一起祈祷，共同祈愿，愿这些智者长久住世，广传佛法。热烈的背后必定是一次沉淀，让我们跟着智者的脚步向心灵解脱的彼岸前进。谢谢大家。